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沙特大幅减产原油，助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
日本首都圈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创新高。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新冠肺炎疫情恶化，种族矛盾激化，国会山遭冲击，美国新年伊始让全球看到了什么？
阿富汗一安全检查站遇袭，六名士兵死亡。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新一轮和谈正在举行。
韩国政府派遣谈判团赴伊朗交涉，称将努力争取被扣货船尽快获释。
古巴今年起取消货币双轨制，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民众生活变化。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8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7号17点04分，北京时间8号0点04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35,944例，达到8,592,9,428例，死亡病例增加13,968例，达到1,876,100例。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7号在哥本哈根举行线上记者会时说，进入2021年，世界拥有了疫苗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工具，但同时也面临病毒变异等新挑战。他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53个国家中，已有22个国家发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号16点22分，北京时间8号5点22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148万例，达到2148万1788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6.4万例，达到36万4063例。
日本首相菅义伟7号傍晚宣布，东京都及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从1月8号起实行紧急状态，暂定持续至2月7号。政府要求民众20点以后尽量避免外出，餐厅到20点结束营业，但不会封城，也不要求学校停课。菅义伟当天在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并向日本国会报告后，正式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日本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7号表示，司法部将依法追究袭击国会的部分参与者，他们将因破坏美国国会大厦而被指控。华盛顿特区市长发言人7号表示，在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后，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于6号晚共逮捕68人。另外，华盛顿市长鲍泽6号宣布，由于部分示威者可能将暴力示威持续至20号，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华盛顿公共紧急状态将延长15天。此前，华盛顿已经宣布于当地时间6号18点至7号6点实施宵禁。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兹卡麦勒万迪在7号说，伊朗可以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90%。卡麦勒万迪当天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伊朗可以容易地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90%。如果某些领域需要将浓缩铀丰度提高到20%以上，那么伊朗原子能组织可以做到这一点。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民用级浓缩铀的丰度最高为2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沙特大幅减产原油，助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国际油价7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0.64%和0.43%，双双站稳每桶50美元关口。这是国际油价连续第3天上涨，累计涨幅超过6%。 此轮油价上涨的导火索是沙特在本月5号宣布，将在今年2月和3月单方面额外减产日均1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原油日均供给量的大约 1%。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的报道。
本月5号，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在维也纳结束，成员国同意大致维持当前的原油产量，减产规模略有调整。今年1月份，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规模为日均720万桶，2月份将调整为日均 712.5 万桶，3月份为日均705万桶。具体而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将在2月份供给日均增产 7.5 万桶，3月份将在2月份的基础上进一步日均增产 7.5 万桶，其他成员国维持产量不变。在会议结束后，沙特宣布将在今年2月份和3月份自愿额外减产。按照欧佩克的减产计划，沙特这两个月的产量配额为日均 911.9 万桶，而沙特将产量目标定为日均 812.5 万桶，相当于大约额外日均减产100万桶。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说，沙特单边减产旨在支撑本国经济以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的经济，助力石油产业发展。沙特此举出乎市场意料，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均近5%。
好的，感谢记者发回的报道。那么此轮油价上涨的内在原因都有哪些？上涨的势头能否持续呢？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进京。贾先生您好，您认为最近两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近几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局势的原因，其次才是沙特减产计划消息的刺激。最近一段时间呢，实际上除了美元之外，所有能够以美元买到的资产的价格都在涨，这是因为美国的疫情以及美国的局势原因，使得大量的美元在流出美国本土，或者说是流出这个美元计价的某些核心资产，而是转向了这个在国际上有更广泛市场的一些资产，比方说像石油。实际上石油还不是美元流出最核心的这个资产。而且我们必须得注意，影响油价的首位因素首先是金融市场，因为石油期货它是一个金融市场交易的产品。金融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呢，油价长期是在这个60美元以上这个区间，所以呢国际油价实际上就是经过2020年春季的这个暴跌之后呢，实际上相当于说首先从期货市场这个角度消化了疫情的影响因素，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然后在这个区间当中呢，受到的影响因素就主要是包括美元持续的这个流入可投资的这个资产，以及像美国的局势这样的一些影响因素。至于说一些突发的一些新闻，比方说沙特的减产计划超出了预期，它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的刺激，短期可能使得油价波动，但不是根本性的刺激。
那么沙特日前宣布计划在2月和3月份主动日均减产100万桶，那么您认为沙特为什么会主动的大幅度减产原油呢？
沙特主要减产原油的核心的考虑因素呢，实际上是自身的财政因素。沙特作为这个石油出口占到财政比重因素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收入实际上是总的出口量乘以油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要是说不减少产量，那下一步随着欧洲它的这个疫苗的推进，那有可能就是说石油供应量有一个稳定预期，那么油价会下降。只有它宣布要减产，反而才有可能使得油价保持稳定或者说是上升，因为它并不是说要薄利多销，而是说在国际油价是一个对沙特来讲它控制不了的因素的情况下，它的产量跟油价价格乘起来，它要寻求这个最大值。所以说它是因为受到了欧洲的疫苗推动的这方面因素的考虑，所以它决定减产。
那么奥地利 GBC 能源表示，需求侧短期呢仍然是存在下行的风险，欧佩克和其他产油国的原油供应也可能会因为油价走高而增加。那么油价如果要持续处于每桶55美元上方是极度困难的，那您认为国际油价能否持续的处于每桶55美元上方呢？
国际油价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美国的库欣库存，也就是在库欣这个地方储存着西德克萨斯开采出来的原油，如果要是剩下的库存空间不足的话，那么国际油价就有可能会发生暴跌，就像2020年春季发生的那样。目前来看，最近库欣的库存是处在高位，也就是说剩余的库存空间不足，所以短期不能排除国际油价会发生暴跌。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比如说整个2021年的趋势维持在55美元的上方还是有支撑力的，因为在疫情之前呢，国际油价实际上在60美元上方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目前的55美元上方呢，可以说是就是如果要是能够由于疫苗的推广，疫情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有效控制，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甚至是有所恢复的，那么国际油价呢它就从中长期就处于一个55美元上方的支撑当中。
好的，感谢贾金晶先生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分析解读。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21年1月1号，古巴正式启动货币整改计划，恢复单一汇率制，废除类似于外汇券的可兑换比索，仅保留比索。与此同时，古巴政府在新年伊始上调了民众的工资退休金水平，国家补贴和物价体系也重新调整。随着货币整改，古巴老百姓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未来又有哪些期待？请听总台驻古巴记者侯佳琪发回的报道。
2021年新年的第一天，古巴政府正式启动货币整改计划。在首都哈瓦那，多家银行外都有很多人排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把手中留存的可兑换比索，也就是国家要取消的货币兑换成比索。银行为此增加了营业时间，自动取款机上也取消了可兑换比索的取款业务。在货币并轨进程开始后，民众将有6个月的时间流通兑换此前发行的可兑换比索。古巴政府在全国范围指定了1000多家商店继续收取可兑换比索，其他商店超市的收银系统则已经更新了系统，不再接收可兑换比索。一些哈瓦那市民告诉记者，政府的这项货币整改计划有助于激发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货币整改是一项必要的措施，希望能够顺利实施。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认为这会在一开始产生问题，但我希望它能稳定下来，需要尝试，需要等待。
货币整改是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去工作，并看到他们的工作成果，这能够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并清除一些不喜欢工作而喜欢在大街上搞投机的人。
1月3号，哈瓦那市政府通过了一个农贸产品的新价目标，农贸产品的零售价普遍上涨了2倍到3.5倍。此外，给生产者的收购价也相应提高了。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有助于刺激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力。供销社是民众购买国家配给物资的地方。古巴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实施生活基本物资配给供应制度，每个古巴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能获得一个粮本，每人每个月都可以凭这个粮本在供销社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采购当月定额配给的物资。这些物资成本的近90%都靠政府补贴。根据币改后的新政策，绝大部分配给物资的国家补贴将完全取消，民众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些配给物资。 政府减少这部分补贴，以提高个人工资、社保福利、退休金等方式将补贴商品变为补贴个人，目的是使财富分配更为合理。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些哈瓦那市民对物价的上涨感到不满，但也有很多市民对政府的决策表示了支持。
大米的质量提高了很多，但从原来每磅25分到现在每磅7块比索的价格也不一样了。大部分产品的补贴都取消了，价格也上涨了。
价格很贵，但确实我们的工资也涨了，和配给物资价格涨幅基本是平衡的。
我更倾向补贴个人而不是补贴商品的概念，因为给家庭有困难有疾病的100万人补贴和向全民1100万人补贴物资是不一样的，那样容易产生消极怠工，在有些怠工的人看来，不需要工作生产以及为国家经济做贡献。现在我们要大胆地做改变，应对现在的局势，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做出调整，给出时间让一切步入正轨，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古巴政府表示，货币整改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劳动积极性和市场竞争，提高生产力，完善商业体系，从而改善古巴经济环境，推动经济发展。但实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在目前整体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因此，对于古巴政府来说，如何有效应对货币整改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总台记者侯佳琪，哈瓦那报道。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当地时间7号，博茨瓦纳总统马西西在首都哈布罗内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一天，王毅还同博茨瓦纳外长夸佩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波茨瓦纳也成为非洲第46个共建“一带一路”的伙伴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特派记者高俊雅。俊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波茨瓦纳总统会见王毅的情况。
好的，马西西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马西西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博中关系，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基础中的基础，对此坚定不移。感谢中方为博政府和人民实现发展、抗击疫情提供的巨大帮助。博方赞赏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对博中关系未来充满期待，愿同中国做互利共赢的可靠伙伴。欢迎中方加大对博投资，加强工业园区、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帮助博方为世界贡献博磁专利。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扩大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合作，与中方携手同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那么在这次访问期间，中博两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好的，王毅当天在哈伯罗内同博茨瓦纳外长夸佩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外长签署中博两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博成为非洲第46个共建“一带一路”的伙伴国。王毅表示，这将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界深化互利合作，为中博互利合作开辟新的前景，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博方充分发挥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推进农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新成果。夸佩表示，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为博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博方愿同中方尽早召开双边经贸和技术联委会会议，加强在农业、旅游、贸易、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感谢中方为博方抗击疫情提供的巨大支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受资。主持人，
好的，感谢高俊雅。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受沙特宣布单方面减产的影响，国际油价连续3天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站稳每桶50美元关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进京分析认为，美国疫情形势及其国内局势是造成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局势的原因，其次才是沙特减产计划消息的刺激。美国的疫情以及美国的局势原因，使得大量的美元转向了这个在国际上有更广泛市场的一些资产，比方说像石油。
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菅义伟七号傍晚宣布，东京都及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从1月8号起实行紧急状态，这是疫情爆发以来日本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英国7号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162例，创去年4月21号以来新高。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7号表示，欧洲疫情形势令人担忧，如果各国不能加大控制力度，医疗机构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This is an alarming situation, which means tha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need to do more。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并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确保我们能够拉平某些国家陡峭的疫情曲线。这一点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7号表示，司法部将依法追究袭击国会的部分参与者，他们将因破坏美国国会大厦而被指控。华盛顿特区市长发言人7号表示，在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后，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于6号晚共逮捕68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亚足联及亚洲杯中国组委会7号宣布，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将于2023年6月16号至7月16号举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孙慕宁发回的报道。
总部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亚足联宣布，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将于2023年6月16号至7月16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苏州等十座城市举行。2023年中国亚洲杯将是第18届亚足联亚洲杯，届时来自亚洲的24支顶级球队将向亚洲足球最高荣誉发起冲击。北京赛区将同时承办开幕式、闭幕式和决赛。相比为期28天的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2023年中国亚洲杯将进行31天，也将是赛事历史上周期最长的一届。各参赛球队将有充裕的时间穿梭于十个赛区之间，而赛事揭幕战和决赛横跨两个周末，也将最大程度吸引球迷的参与和关注。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七号，2020至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第27轮展开六场较量，新疆队119-106取胜天津队，送给对手三连败。新疆队全队三人得分上双，周琦得到全场最高的41分，外援莫泰尤纳斯贡献30分和15个助攻。其他比赛，辽宁队124-87大胜山西队，北控队94-101不敌广厦队，深圳队112-103力克广州队，上海队98-110不敌福建队，四川队111-97击败同曦队。
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开赛前将会有一系列网球赛事举行，澳大利亚网球协会7号公布了这一系列热身赛的参赛阵容。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本土选手巴蒂和男单世界排名第16的比利时名将戈芬都在选手之列。
根据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公布的名单，世界女单排名前50的选手中有49位都将在 WTA 巡回赛上亮相。除巴蒂外，参赛选手还有23次大满贯冠军得主小威、世界排名第二的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去年澳网冠军克宁、澳网和美网双料冠军大阪直美等。参加 ATP 巡回赛的选手包括比利时名将戈芬、三度大满贯得主瓦林卡、俄罗斯选手卡查诺夫、澳大利亚本土选手克耶高斯等。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话题。
沙特大幅减产原油，助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
古巴今年起取消货币双轨制，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民众生活变化。
中国与博茨瓦纳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在稍后7点的直播世界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
日本首都圈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创新高。
韩国政府派遣谈判团赴伊朗交涉，称将努力争取被扣货船尽快获释。
环球新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新冠肺炎疫情恶化，种族矛盾激化，国会山遭冲击，美国新年伊始让全球看到了什么？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沙特大幅减产原油，助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
中国与博茨瓦纳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古巴今年起取消货币双轨制，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民众生活变化。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阿富汗一安全检查站遇袭，六名士兵死亡。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新一轮和谈正在举行。
韩国政府派遣谈判团赴伊朗交涉，称将努力争取被扣货船尽快获释。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日本首都圈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创新高。
日本首相菅义伟七号宣布，首都圈一都三县将从八号起进入紧急状态，直到2月7号结束。此次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主要都包括哪些具体措施？各方对此又有何反应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新一轮紧急事态宣言都有哪些具体措施。
好的，7号下午日本政府召开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总部会议，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会上表示，近期感染人数激增，东京一地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400例，全国范围内疫情形势愈发严峻，疫情快速蔓延恐将为民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为此，菅义伟宣布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这同属首都圈的一都三县进入紧急状态，实施期限截止到2月7号。主要措施包括缩短餐饮店营业时间，推广远程办公，将在岗办公率减少 70%， 晚上8点以后尽量避免外出，以及限制各类活动人数。关于旅游补贴政策，在紧急状态期间继续暂停实施。日本曾在去年4月16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来因为疫情有所缓和，全国紧急状态于5月25号解除。近来日本的疫情持续恶化，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7号晚8点45分，全国新增确诊病例达7533例，已连续3天刷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且每天增幅较大。首都圈一都三县新增确诊病例仍然占比较高，超过全国的一半。主持人，
那现在日本各界对于首都圈再次进入紧急状态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日本经济界总体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也担忧餐饮业将面临更大困境，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医疗界人士则强调医疗系统面临瘫痪，已经出现一床难求的局面，呼吁每位国民切实改变日常行动方式。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6号强调称，医院已无力兼顾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与日常就医患者，根据形势变化，如有必要，政府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部分在野党人士则认为政府欠缺危机感，对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可能达到的效果抱有疑问。有意见指出，政府应对的时机至少晚了1个月，且措施内容主要聚焦餐饮店，其实施范围过于狭小。另外，除首都圈之外，还应同时面向其他疫情较为严峻的地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据悉，大阪、京都、兵库、爱知等地知事也在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部分首都圈地区的民众也认为毫无强制力的紧急状态缺乏紧迫感， 恐怕不少国民不会做出改变，仍旧我行我素。去年四月，日本进入紧急状态时，在全国各地商超市场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抢购现象，而今年这种现象并不明显。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新冠肺炎疫情仍然非常严重，7号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创新高。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加大疫苗接种力度。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你好，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据英国卫生部7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万例，累计确诊超过288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162例，为去年4月21号以来最高单日死亡数字，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7.8 万例。7号下午在唐宁街首相府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首席执行官西蒙·史蒂文斯表示，目前因新冠肺炎住院的病人比第一波高峰期时多 50%，现在英国每个地区的新冠肺炎住院病人都在非常迅速的增加，圣诞节以来住院病人增加了10,000人。传统上这一时期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现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控制感染增长非常重要。史蒂文斯说，医务人员目前非常繁忙，应对病人数量远超去年四月份高峰期，医院正在扩大重症监护区，以便在需要时可以使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发布会上说，有两种新近诞生的治疗新冠肺炎药物刚刚通过了严格的临床实验，有潜力挽救数千生命。他说，这两种药物可以将病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时间最多减少10天。主持人，
我们看到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要加大疫苗接种力度，那具体措施是怎样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在7号下午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在英国开设1000多个疫苗接种中心顺利的话，那么到1月15号每天将可以接种成千上万人，他希望到月底时能为每个养老院居民提供疫苗。约翰逊说，英国目前已有近15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在接下来的2至3个星期内，这些人将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约翰逊还表示，疫苗计划需要全国的努力。军队支持疫苗递送项目指挥官菲尔·普罗瑟准将在发布会上说，他的团队正在利用以前军事行动中的后勤知识来帮助分发疫苗，但由于疫苗运送规模巨大，工作复杂，他的团队仍在学习。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首席执行官西蒙·史蒂文斯说，为了达到2月中旬政府定下的目标，需要大大加速疫苗接种，在接下来的39天中，接种疫苗的人数将超过通常5个月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数。到目前为止，已有8万人接受了疫苗注射培训，其中1.8万人已经开始工作。主持人，
好，感谢康新东的介绍。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法国，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政府总理卡斯泰、卫生部长维朗等官员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当前疫情发展及应对措施、推进疫苗接种等情况。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延宁你好，目前法国疫情的状况到底如何？特别是变异病毒在法国是否出现了传播？
好的，根据法国总理卡斯泰在7号晚间通报会上的表示，法国目前的疫情仍然令人担忧。一方面是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仍然维持高位，距离政府每天新增5000例的目标相去甚远，特别是自12月中旬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上升，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和圭亚那等海外领土疫情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住院患者和住院接受重症治疗患者的数量也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医疗系统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关于变异病毒，根据卫生部长维朗的通报，截至当天，法国国家呼吸道病毒参考研究中心已经确认了22例感染者，其中19例确诊感染在英国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3例感染在南非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就法兰西岛大区和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的2起高风险群体性感染进行调查，这2起群体性感染都与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有关。主持人，
那为了应对目前的疫情，法国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新的措施呢？
目前并没有更多的新措施，主要是以延长原有措施为主， 比如原定7号到期的全国性宵禁将至少延长到1月20号。宵禁开始时间提前到18点的省份或将从目前的15个扩大到25个。博物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至少继续关闭到1月底。餐厅、酒吧和运动场馆等也将至少关闭到2月中旬。法国总理卡斯泰同时表示，如果未来几天的疫情继续恶化，政府不排除采取更多应对措施的可能。不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表示关闭学校将是政府最后的考虑。针对变异病毒的传播，一方面法国卫生部门加强了对变异病毒的监测和检测力度，另一方面法国与英国边界将无限期继续关闭。另外，从南非和英国两个国家进入法国的旅行者必须提供阴性检测证明。主持人，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法国因为疫苗接种速度缓慢而受到了批评。那么，接下来法国疫苗接种工作将会如何推进呢？
是的，实际上从本周开始，法国政府就加快了推进疫苗接种。50岁以上医护人员、长期护理人员、消防员等职业暴露高风险人群可以自愿接种疫苗。法国总理卡斯泰表示，过去5天，法国为 4.5 万人进行了接种。近期疫苗接种人群还将扩大到所有75岁以上老年人以及集体居住的残障人士。除了放宽接种人群范围外，法国政府还将通过简化疫苗接种程序，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将两剂疫苗注射间隔时间从3周延长到6周等措施，争取到1月底为100万人接种。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将加大疫苗采购力度。除目前已经在欧盟获准使用的辉瑞和莫德纳两家公司的疫苗外，法国还订购了另外3种保存条件更为宽松的疫苗，但目前还未获准上市。主持人，
好的，感谢贾延宁。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卢格7号表示，欧洲正面对令人担忧的疫情形势，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更多措施。克鲁格表示，世界正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临界点上，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和推进疫苗接种是今年欧洲防疫工作的两大挑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在7号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多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正在激增，疫情形势令人担忧。他指出，新冠病毒已肆虐欧洲近一年的时间，2020年世卫组织欧洲区共报告了超过2600万例确诊病例和58万例死亡病例。当进入2021年时，欧洲地区还有 2.3 亿人处于全国封锁的状态下，而且更多的国家还将于下周宣布新的封锁措施。欧洲地区的感染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截至1月6号，欧洲区一半国家的7天感染率高于150，也就是说最近7天每10万人中有超过150人感染新冠病毒。汉斯·克鲁格强调，即使目前感染率出现下降的国家，也不能掉以轻心。
Where there are signs of stabilization or even decreased incidence in some countries,
当某些国家出现发病率趋稳甚至下降的迹象时，需要小心对待。目前还无法确定假期、家庭和社区聚会以及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是否放松等因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且节假日期间检测也会减少，导致了对当前流行病学情况的了解不完整。在逐步取消任何防疫措施之前，应该谨慎地评估当前的情况。
汉斯·克鲁德表示，目前正处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临界点上，2021年我们有了新的机会和工具，比如疫苗，但是新冠病毒本身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应对新冠病毒变体和推进疫苗接种是今年欧洲防疫工作的两大挑战。汉斯·克鲁格透露，目前欧洲区已有22个国家报告发现了此前在英国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体。目前欧洲区已经有22个国家发现了此前在英国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体。世卫组织评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具有更强传染性的新变体将取代目前流行的病毒谱系。如果各国不能加大控制力度，医疗机构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This is an alarming situation, which means tha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need to do more.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并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确保我们能够拉平某些国家陡峭的疫情曲线。这一点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
而关于疫苗接种，汉斯·克鲁格表示，实现基于疫苗的群体免疫是理想的终点，但不是眼前的首要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通过疫苗接种保护高危人群，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他对一些欧洲国家适当扩大两剂疫苗接种时间间隔的做法表示理解，但是他强调需要寻找一个安全的折中办法。
Such a decision represents a safe compromise.
这样的决定代表了要在当前有效的全球生产能力与保护尽可能多的人，以减轻医疗系统后续负担之间的一种安全的折中。
一些欧洲国家决定扩大两剂疫苗接种的时间间隔，其中英国更是允许两剂疫苗接种之间的时间间隔扩大到12周。包括疫苗生产商在内的许多专业人士都警告说，此举有可能对疫苗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欧洲药品管理局也建议，两剂疫苗接种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要大于6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阿富汗军方7号证实，昆都市省首府昆都市市东郊一个安全检查站6号夜间遭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随后双方发生交火，造成6名阿富汗安全部队士兵死亡，8名武装人员被打死。塔利班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目前阿富汗政府正在与塔利班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此次交火事件会对和谈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谈判双方又有哪些分歧点？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先生。王先生你好，目前呢，阿富汗政府正在与塔利班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那么此次谈判他们重点会讨论停火和减少暴力，那么您觉得对于这个议题双方的分歧点是在哪里？
其实是这样的，最开始塔利班的出发点就是阿富汗人内部谈判，他们代表也好，包括他的领导层发的声明也好，他说得很清楚，塔利班追求的既不是降低暴力，也不是停火，塔利班追求的是阿富汗和平啊。他说他想要的是一个关于阿富汗当前冲突的最终的解决办法，所以讲很明确，这个不是他想追求的目标。阿富汗政府也好，美国也好，西方盟军也好，都是希望那个通过谈判呢，实现阿富汗境内暴力水平的较大规模的下降，然后那个就是从一步一步，然后实现阿富汗战争的逐渐结束。但是塔利班呢，显然就不希望现阶段这个一开启谈判就会降低暴力或者停火，因为塔利班看来现阶段的降低暴力或者甚至实施停火会极大的削弱他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和地位。所以应该讲的话，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于减暴和停火方面是有根本性的差异和区别。
嗯，那么7号阿富汗军方和塔利班武装人员发生交火事件，双方各有伤亡，在和谈期间阿富汗国内袭击安全部队与塔利班武装交火的事件频发，那您觉得这样的冲突或者是交火事件它会对正在进行的和谈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呢？
我觉得第一点，一边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代表在谈判，另一边的阿富汗依然是战火连天，那很显然是不利于谈判各方呢达成一个和平和解的氛围，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吧。第二点讲的话，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也刚才提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显然是故意的或者说有意的在谈判期间发动一系列的攻势。我们知道阿富汗一般而言的话，战争季节一般是在春季啊，大雪封山融化之后呢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季节，但是明显今年现在我们北京已经是零下10度20度，那阿富汗喀布尔是个高原，可能温度会更低，在这么低的温度下或者在一些山区可能温度更低，塔利班都要发动这个武装袭击啊，不会过冬，像以往啊冬季就休息，那说明塔利班对于通过这个发动武装袭击实现的战场上的恃强啊，或者彰显自己的这个强势地位，他是有非常清晰的战略和追求的。我觉得这可能以后每一轮谈判我觉得都可以预期，可能这个阿富汗在一边谈判同时呢，另一方面可能不同程度的袭击可能都会持续的推进。
嗯，那么在2019年9月第三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举行，您觉得这样的三方对话对于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会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的外长对话应该讲是中方依照阿富汗巴基斯坦双方的共同诉求启动的三方外长之间的一个战略磋商和协调。三方外长会对于和平进程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最大程度的还在于中方，因为呢中方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时的近邻啊，一直也希望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和稳定， 也积极的斡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的改善。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的安全形势呢，始终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反之亦然，阿富汗也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存在密切关联。所以中方呢，从作为负责人的友好邻国的角度出发呢，始终斡旋阿富汗巴基斯坦改善关系。改善关系呢，就是其中包括一部分内容，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要推动对方国内的安全形势的好转。现在看呢，其实主要就是推动阿富汗境内的安全形势的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中阿巴三方外长会的持续推动啊，始终利于营造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一个相对融洽的这个氛围。这一氛围呢，显然是对于推动阿富汗境内的和解进程是有利的。
好的，感谢王世达先生。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受沙特宣布单方面减产影响，国际油价连续三天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站稳每桶$50关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进京分析认为，美国疫情形势及其国内局势是造成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局势的原因，其次才是沙特减产计划消息的刺激。美国的疫情以及美国的局势原因，使得大量的美元转向了这个在国际上有更广泛市场的一些资产，比方说像石油。
其他方面，日本首相菅义伟7号傍晚宣布，东京都及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从1月8号起实行紧急状态，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日本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英国7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162例，创去年4月21号以来新高。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7号表示，司法部将依法追究袭击国会的部分参与者，他们将因破坏美国国会大厦而被指控。华盛顿特区市场发言人7号表示，在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后，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于6号晚共逮捕68人。
继续来关注新闻。韩国一艘运输船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扣留。连日来，韩国政府为运输船及船员的早日获释积极奔走。由韩国外交部派出的政府代表团7号凌晨启程前往伊朗。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也举行特别会议，决心努力使被扣押船只早日获释。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张云你好，韩国政府向伊朗派出的代表团都有哪些人员组成？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由韩国外交部非洲中东局局长高炯熙担任团长的韩国政府代表团7号凌晨启程前往伊朗，代表团经由卡塔尔多哈抵达德黑兰，随后与伊朗外交部人士进行协商，争取尽早释放在当地被扣留的韩国船只和船员问题。高炯熙在出发前表示，谈判团将同伊朗外交人士会面，还将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有助于解决船只被扣问题的对话。据了解，谈判团已经在伊朗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左右，北京时间7号下午3点半左右抵达德黑兰，同伊朗外交部方面就被扣船只问题进行了交涉。韩国政府谈判团还将调查伊朗方面有关涉事船只违反环境规定的主张是否属实，并在伊朗方面启动司法程序时向船员提供帮助。1月4号，从沙特阿拉伯启程驶往阿联酋的韩国籍运输船韩国化学号在途经波斯湾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扣留，船上共有包括5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20名船员。韩国驻德黑兰领事已经抵达船只被扣留的班达尔阿巴斯港，并确认了全体船员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那除了派出谈判团，韩国政府为争取船只和船员早日获释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的相关人士7号表示，韩国公民的安全至关重要，将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争取被扣船只和船员早日获释。据这位人士介绍，青瓦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当天召开会议，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这一事件极其严重，并对政府应对体系进行了检查。会议决定将在韩伊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努力， 力争被扣押船只早日获释，全体公民平安回归。韩国化学号被扣押的消息爆出后，韩国国防部立即派遣正在事发海域附近执行任务的韩国海军特种部队驱逐舰崔银号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全力应对运输船被扣留事件。韩国化学号被伊朗方面扣留，韩国媒体一致认为这与韩国两家银行冻结伊朗方面70亿美元的原油货款有关。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韩国为了避免受到刺激制裁，冻结了伊朗在韩国两家银行的70亿美元的原油货款。据韩国外交人士6号透露，伊朗近日向韩国提出希望使用在韩国被冻结的部分资金购买医疗设备和新冠肺炎疫苗。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方面认为韩国政府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妥善解决伊朗资金被冻结的问题，浪费了时间，并希望本月10号访问伊朗的外交部第一次官崔中建能够拿出资金解冻方案。不过伊朗方面始终坚称韩国冻结伊朗原油货款与扣船事件之间没有关联，被扣留的韩国化学号运输船污染了海水，纯属技术性问题。主持人，
好，感谢张云。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中国。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玉。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天气方面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今天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最近影响我们的强冷空气，这个寒潮影响终于要接近尾声了。过去两三天哈，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强冷空气，它的出手是快速而且凶狠。昨天早晨，华北黄淮很多地方度过了21世纪以来最冷的早晨，那气温的零度线南压到了江南北部。那么昨天白天的话，寒潮影响持续，黄河以南、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都出现了气温下降的现象，大江南北多地哈都是迎来了今冬最冷的天气。不过呢，今天寒潮的影响就会接近尾声了。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国家中东部依旧天气是晴冷的，像东北、江南、西南、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可能是这个秋冬季以来最寒冷的状态。那么今天白天开始呢，全国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的小幅回升，但是呢很快就有冷空气来补充，所以这个气温的反弹显得是比较迟缓的。短期之内气温偏低的状况可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观，可能要等到12号，也就是下周二开始，各地的气温才可能会恢复到常年正常水平，或者是达到略偏高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最高气温可以超过10度的范围，届时才会明显的扩大。但是寒潮对于海上的影响还是没有结束的，所以中央气象台还在继续发布这个海上大风的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我们国家近海自北向南都可能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黄海东南部海域、东海东北部、西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巴士海峡的风力可能会有9级，阵风10到11级。那么这个海上大风啊，对于海域航行、对于船舶作业等等影响都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来往啊，还有航行等等，还有作业的这种安全问题。那关于城市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西安今天还是很冷的，最高气温2度，下周二可以升到12度。郑州今天最高气温2度，下周二升到12度，下周三14度。杭州今天最高气温也是2度，等到下周二升到10度，下周三15度，都将会逐步的回升到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超越。
那说完了气温，再来跟我们说说全国降水的走势吧。
好的。最近两天呢，因为有冷空气影响，所以江南东部到 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阴雨雪还是比较多的。那后天午后开始，但是昨天午后开始呢，随着这个水汽的条件转差，冷空气下来占领了地盘，江南的降雪就明显的减弱，甚至到停歇了。那今后三天的话，江南、华南基本上天气都转为晴朗为主，但是西南地区东部一带阴雨雪仍然会存在。那比如说像贵阳，今后三天不是有雨夹雪，就是阴天，所以天气的感觉还是阴冷冷的。而像南昌哈，天气就晴朗了很多。那北方的话，今后三天也是晴冷的天气会持续，降雪总体不是很多。那最需要关注的还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说的山东半岛中东部的这个冷流降雪。过去两三天，像烟台、文登、荣成、威海都是出现了强降雪，能见度是比较差的。那好消息的话，这里的降雪是即将或者是已经减少减弱了。比如说像烟台、威海啊，这个转好的比较早，但是文登、荣成今天白天可能还会有大雪，之后也会缩减。所以这里的朋友们，咱们还是要继续警惕积雪、道路结冰以及风吹雪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出行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隐患。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日本首都圈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创新高，
阿富汗一安全检查站遇袭，六名士兵死亡，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新一轮和谈正在举行，
韩国政府派遣谈判团赴伊朗交涉，称将努力争取被扣货船尽快获释。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英国经济学家表示妥善应对疫情，发展绿色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恶化，种族矛盾激化，国会山遭冲击，美国新年伊始让全球看到了什么。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进入新的一年，美国政府究竟能给身处严峻新冠肺炎疫情、陷入深度社会撕裂和政治激烈对抗困境的国民带来些什么？是希望还是更多的失望？从西部的洛杉矶到北部的基诺沙，再到首都华盛顿，三个地点出现的场景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这个所谓的最强大国家的荒谬现实和无穷乱象。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黄彪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目前疫情在美国就像滚雪球一样正在不断恶化。位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也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州，而其中人口超千万的洛杉矶县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新冠肺炎患者人数持续激增，洛杉矶县医疗系统正超负荷运转，重症监护室已经没有空余床位，有病人在救护车内等待数小时后才被放下，一些病人要等待12至18小时才转入急诊，一些医院被迫设立户外简易病房来增加接诊量，氧气等急救物资也面临短缺。更令人痛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在过去一周，洛杉矶县已有超过1000人死于新冠肺炎，而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洛杉矶县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 1.1 万。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芭芭拉·费瑞尔日前警告称，一月份可能是该县的至暗时刻。
We'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 worst conditions in January that we faced the entire pandemic.
一月份将是我们进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最为糟糕的时刻，对我们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增加了一倍。2020年11月30号是40万例，到2021年1月2号就增加到80万例。要知道，从疫情爆发到确诊数达到第一个40万例，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
另据洛杉矶时报6号报道，因为新冠肺炎患者人数剧增，使得洛杉矶当地的医疗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加州亚凯迪亚梅耶美医院发布公告称，针对部分危重病人可能不得不放弃治疗，进而将医疗资源用于存活希望更大的患者。而作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疫苗接种工作在洛杉矶县的进度也远远落后于预期。洛杉矶医疗保健计划医疗总监詹姆斯·凯尔表示，现在的进度慢于预期，要赶上进度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
I don't think anybody knows exactly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vaccinated in LA County.
我不认为有人能够准确知道洛杉矶县目前有多少人已经接种疫苗，但肯定是不够的。我并不认为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已经接种了，接种计划的开展慢于我们的预期，这使得我们担心是否已经远远落后于进度。我认为我们能赶上，但前提是需要联邦层面的行动。
目光转向美国北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当地时间5号下午，基诺沙地方法院宣布，几个月前连开七枪导致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雷克瘫痪的警察将不会面临任何刑事指控，决定已经宣布，立即引起新的轩然大波。基诺沙在美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去年8月23号，也就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死亡后的大约三个月，布雷克在接受警方盘查时遭警察从背后连开七枪，导致腰部以下瘫痪。布雷克遭枪击的过程被旁观者拍下并上传到网上，令美国抗议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的活动焦点转移到了威斯康星州，不少人走上街头并与警方发生冲突。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布雷克事件的处理方式是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延续，并将进一步摧毁人们对执法机构和司法系统的信任。布雷克的父亲表示，对法官的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毫不意外。
I think it was a very historical day, yesterday, because the,
现在我们必须在国会面前抗争，必须在参议院前抗争，我们必须废除让警察凌驾于美国公民之上的权利。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梅丽莎·阿加德认为，布雷克一案表明美国的整个体系已经破败不堪，急需全面彻底的改革。最后再看看美国首都华盛顿，在6号美国国会按程序正式确认总统选举结果的这一天，已经事先进入华盛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发起了暴力抗议，甚至冲进国会导致议程中断。截至目前，据美国媒体报道，已经有四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英国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第一个就此事件发生。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国会的场景太丢人了，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和平有序地转移权力。欧盟机构领导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对美国国会大厦遭抗议暴乱表达看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这是对美国民主机构及法治前所未有的攻击。此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6号也分别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谴责。美国当选总统拜登6号就美国国会大楼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止暴制乱，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美国。
I call on President Trump to go on national television now.
我呼吁特朗普总统立即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履行他的誓言，捍卫宪法，要求其支持者结束这场围攻。抗议者冲进国会大楼，砸碎窗户，侵占参院，四处搞破坏，就在国会大楼，在众议院威胁当选议员的安全。这不是抗议，这是暴动，全世界都在看着。
如今的美国在世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更清楚。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曾任海军部长等职的瑞·马布斯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当地时间6号午夜，瑞·马布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痛心疾首地说，美国以前不这样，美国现在跌下了道德神坛，过去四年美国的所作所为让美国在全球面前名誉扫地。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与美国宪法的宗旨背道而驰，应受到强烈谴责。米勒在声明中赞扬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的行动，并表示五角大楼将执行职责，确保当选总统拜登的和平过渡。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7号表示，司法部将依法追究袭击国会的部分参与者，他们将因破坏美国国会大厦而被指控。 华盛顿特区市长发言人在7号表示，在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后，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于6号晚共逮捕68人。
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7号表示，联邦执法人员在应对6号国会大厦抗议示威活动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他认为，联邦执法人员只协助国会警察维持秩序，并在宵禁令开始后才帮助抓捕，这些是不够的。拉辛指出，联邦执法人员的规模和此前种族抗议游行期间相比大大缩减。他认为，联邦执法人员应该为在国会大厦中发生的示威活动做更周全的准备。
在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发生后，已有多名美国联邦政府和白宫官员宣布辞职。曾担任特朗普总统的办公厅白宫办公厅主任、现任美国驻北爱尔兰特使米克·莫尔瓦尼、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帮办约翰·科斯特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莱恩·塔利等官员已宣布辞职。
此外，据报道，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已经宣布将于下周一辞职，他将是此次事件发生后第一个辞职的特朗普内阁成员。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创始人和执行副主席道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近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应对疫情措施得当，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并将在2025年之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麦克威廉姆斯说，做出这一判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优异表现。
As a result, China is the only major economy.
中国是在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年初造成的影响，这是相当可观的成就。
曾担任英国工业联合会首席经济顾问的麦克威廉姆斯表示，在某些经济发展趋势方面，中国具有相对优势。
Now the other thing that's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is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一些经济发展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向更为绿色的方向发展，再一个就是以科技为导向的技术经济，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
麦克威廉姆斯举例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主要取决于中国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绿色经济国际合作，以及国内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的巨大市场。正是这样的绿色金融理念和潜力巨大的市场体量，令中国经济可以厚积薄发。
他还指出，中国有望在2025年前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值得我们所有人祝贺。我们预期在2025年之前，中国将逐步成为一个实现高收入的经济体。而在短短5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急需脱贫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麦克威廉姆斯还强调，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My argument was, number one,
我的观点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有利，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国和西欧国家之间，这是主要的评价标准。这些事情将不可避免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你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欧盟统计局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9个成员国2020年12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负 0.3% 不变，低于分析师预期的负 0.2%， 但与欧洲央行的预测基本一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虽然当月欧元区通胀率出现下降，仍维持在负值，但预计今年有望缓慢上升，原因是部分减税措施取消，油价上涨，且经济开始复苏。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同一天公布的月度调查显示，欧元区2020年12月经济景气指数从11月的 87.7 小幅上升至 90.4， 高于预期。由于工业界和消费者的悲观情绪都有所减少，欧元区2020年12月的经济情绪跟预期一样出现了改善。 但因为能源成本暴跌，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第五个月下降。具体来看，欧元区2020年12月经济景气指数的上涨主要得益于工业经济指数从负 10.1 改善至负 7.2， 以及消费者预期从负 17.6 改善至负 13.9。 此前一天公布的欧元区12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值虽大大高于上月水平，但较初步估值有明显下修，也拖累当月综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不及市场预期。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各国加强疫情防控限制，欧元区2020年第四季度经济将再次出现萎缩，但其衰退程度远不如二季度严重。在2021年的头几个月，欧元区经济很可能仍会受到社会隔离措施的影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受沙特宣布单方面减产影响，国际油价连续三天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站稳每桶50美元关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进京分析认为，美国疫情形势及其国内局势是造成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天国际油价的大幅上涨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局势的原因，其次才是沙特减产计划消息的刺激。美国的疫情以及美国的局势原因，使得大量的美元转向了这个在国际上有更广泛市场的一些资产，比方说像石油。
其他方面，日本首相菅义伟七号傍晚宣布，东京都及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从1月8号起实行紧急状态，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日本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英国七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162例，创去年4月21号以来新高。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汉斯·克鲁格七号表示，欧洲疫情形势令人担忧，如果各国不能加大控制力度，医疗机构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This is an alarming situation, which means tha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need to do more。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并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确保我们能够拉平某些国家陡峭的疫情曲线，这一点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七号表示，司法部将依法追究袭击国会的部分参与者，他们将因破坏美国国会大厦而被指控。华盛顿特区市长发言人七号表示，在国会大厦抗议冲突事件后，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于六号晚共逮捕68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情下的网坛动态。七号，2021年男子网坛首项赛事 ATP 安塔利亚公开赛第一轮正式开打。疫情之下，赛事组织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作为男子网坛的首项赛事，参赛情况又如何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根据赛事主办方之一，土耳其网球协会发布的信息，为在疫情之下保障比赛顺利进行，本届比赛被安排在安塔利亚当地一家高档度假酒店内举行，以确保赛事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进行。此外，根据赛事承办酒店的介绍，本次安塔利亚公开赛的赛事组织工作是完全按照国际网球联合会发布的名为《重返网球》的指导方针和 ATP 的防疫要求进行的，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发生感染的可能性。此前，国际网联为重启网球赛事颁布的重返网球指导方针的核心就是无接触比赛，比如比赛期间两位球员至少保持2米距离，不能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取消比赛后握手环节等等。安塔利亚公开赛自2017年开始举办，作为一站积分为250分的年轻赛事，而且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今年的参赛阵容可以说可圈可点。种子选手有现 ATP 排名第10位的意大利选手贝雷蒂尼领衔，世界排名第16位的比利时名将戈芬和另一位意大利好手拥有9个 ATP 冠军头衔的福格尼尼都来到安塔利亚参赛。所有参赛选手的排名均在世界前100名之内，32位选手将展开捉对厮杀，决赛将在13号进行。据悉，安塔利亚公开赛的奖金总额为36.18万欧元。
亚足联及亚洲杯中国组委会7号宣布，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将于2023年6月16号至7月16号举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孙慕宁的报道。
总部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亚足联宣布，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将于2023年6月16号至7月16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苏州等十座城市举行。2023年中国亚洲杯将是第18届亚足联亚洲杯，届时来自亚洲的24支顶级球队将向亚洲足球最高荣誉发起冲击。北京赛区将同时承办开幕式、闭幕式和决赛。相比为期28天的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2023年中国亚洲杯将进行31天，也将是赛事历史上周期最长的一届。各参赛球队将有充裕的时间穿梭于十个赛区之间，而赛事揭幕战和决赛横跨两个周末，也将最大程度吸引球迷的参与和关注。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潮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云，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八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博茨瓦纳总统会见王毅，两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正与世卫组织就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合作的具体安排进行商谈，中方对病毒溯源国际合作始终持积极态度。
日本首都圈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创新高。
石家庄力争今天完成全市域全员核酸检测，北京局部聚集性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